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今天要看诗篇第140篇。在这篇诗篇的前面有一个说明，这个说明是说这首诗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我们看见很多诗篇前面都有这样类似的一个说明的文字，通常我们称它为 superscription， 也就是说在这个前面这个好像一个小标题，一个小的说明啊。当然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看这个说明可能我们就照着这个字面我们就来了解这个说明的意义。不过我希望今天也是用这个机会让大家能够知道，在诗篇每一篇前面许多诗篇的这个经文前面有这个小小的说明是怎么样的来了解。在希伯来文的旧约诗篇，换句话说旧约是原先用希伯来文所写的，所以在希伯来文的旧约诗篇当中有116首诗篇前面是附有 这样的说明文字，而这些说明文字通常的内容包含下列的全部或者一部分，譬如说像这首诗歌说是某人的诗，所以我们会看见有一些诗是大卫的诗，也有所罗门的诗，诗篇90篇是摩西的诗，那么当然我们也看见有一些诗篇上前面是写着亚撒的诗或者可拉后裔的诗等等，这是关于某人的诗。但是有一些诗篇前面这个说明的文字呢，是说明这篇诗篇跟一个历史的事件是相关的，譬如说诗篇51篇前面就这个说明说大卫跟拔示巴同室同房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写了这首忏悔诗。那么同时这些说明有时候也是有关乐器或者崇拜的礼仪的一些细节，譬如说有些诗篇说要用丝弦的乐器，有些前面说要用吹的乐器，有些说要用加特的乐器，就说明要用什么样的乐器来唱这首诗歌或者来弹奏这个诗歌，同时连调子有一些也加以说明，譬如说有些说调用第八，调用马哈拉，还有一些调用很奇奇怪怪的我们中文就是照那个声音来翻译。那么今天这个诗篇也讲到这个崇拜礼仪的细节，他说交与灵长等等。那么另外这个说明也包含这个诗篇的种类或者文学的类别，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些诗篇前面说是金诗或者说琉璃诗或者说训诲诗等等。那这些文字的说明存在一个关于确切性的问题，原因是无论在内容和数目上，旧约希伯来文马索里的版本，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现在大家有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旧约圣经是从旧约希伯来文版本翻译的，但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早的旧约希伯来文版本是主后1000年左右，900年到1000年，这个版本被称为是叫做马索里版本。所以呢这个旧约希伯来文马索里的版本跟希腊文70世译本，这个旧约后来被翻译成希腊文，这是大概在主前200年左右，就有70位将近差不多是70位学者把旧约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希腊文，我们就称之为70世译本。所以我们看见希腊文70世译本的年代其实比我们现在有的希伯来文马索里版本的年代还要早了1000年，也就是说70世译本是主前200年，可是马索里版本是主后900年。 那么，所以在这两个译本当这两种这个版希伯来文版本跟希腊文的译本之间就存在一些差异。譬如说，74译本在某些诗篇的前面，他把它加上大卫的诗啊，例如诗篇33篇、43篇、71篇、91篇，还有这些诗篇在马索里版本并没有写明是大卫的诗，但是74译本却把它加上大卫的诗。相反的，74译本把马索里的版本诗篇122篇跟124篇前面大卫的名字把它删除了。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差异，就让我们看见这些前面说明的文字是存在一个确切性的问题。我们怎么来了解呢？最好的了解就是我们考虑整个希伯来诗篇的发展，这个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传统。同时我们也要考虑诗篇这卷书被收集成册放在圣经的里面这两方面的因素。那我们看看这个希伯来文诗篇的整个历史的发展的背景。圣经很清楚地指出大卫是一位诗人，所以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还有历代记都有大卫写的诗歌，所以圣经很清楚地说明他是一位诗人。他不仅是一位诗人，他也是一位弹奏乐器的人。如果大家记得扫罗王曾经有从耶和华来的那里，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骚扰他，所以后来他的臣子就建议说，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每逢恶魔来骚扰他的时候，就请这个人弹琴。其实就是这个恶魔哈，大家我记得这一篇因为是我讲的哈，这个不是指说有什么巫鬼啊、邪灵啊，这个很可能就是他在精神上有一些问题，所以呢，当这个弹琴的人弹琴的时候，就可以使他安静下来。于是他们有人就建议说，耶西的儿子。其中有一位叫做大卫，他是善于弹琴的，所以大卫呢，他自己也是一个会弹奏乐器的人。不但如此，我们看见大卫他更是设立了圣殿敬拜的诗班，也就是说那些 singer 那些歌唱的人，在圣殿的敬拜当中，大卫设立了歌唱者还有弹奏乐器者，来使用诗歌来称颂赞美神。那这是我们看见整个希伯来诗歌。当然希伯来诗歌最早不是从大卫开始，如果大家记得我们讲出埃及记的时候，当神把埃及法老王的全军把他抛在红海里面，使他们全军覆没的时候，以色列人摩西就带领他们唱一首赞美耶和华的诗歌。那么到了约西亚王改革的时候，特别是被掳以后，诗篇的使用就逐渐从圣殿献祭的系统独立出来而发展。当圣殿整个被毁，诗篇的发展更是完全独立自成一体。本来是在圣殿的敬拜里面以这些诗歌来赞美神，但是等到圣殿完全被毁以后不存在了，于是这个希伯来诗歌的发展就完全独立出来。那么在因为被掳之后，犹太人就开始散居在世界各地，所以不但是在巴勒斯坦犹大地有后来有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居住在那里，而且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他们仍然继续用这些诗歌来赞美神。所以在犹大地跟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在崇拜的仪式当中使用诗篇来赞美神的时候，他们的用法也就开始各有所不同。所以这是可能造成这个马索里版本跟我们看见74译本之间有这样子在这个前面说明文字的差异。所以呢，每一篇现在我们圣经诗篇里面所有的这个每一篇的诗篇，原先都曾经属于一个比较小的诗集，被神的百姓在敬拜的时候来使用。 到了诗篇被纳入旧约的正典的时候，有一位编辑，他就把这些小的诗集收集，再加上一些个别的诗篇，把它编辑在一起，然后就成了我们现在有的这个圣经里面的诗篇。但是这个诗篇被纳入正典之后，就在各种新的情况之下，譬如说被掳的犹太人，以及在耶稣那个时代各地散居的犹太人，甚至到了初期教会，所以这个诗篇就在各种新的情况之下，使得向神的祷告和赞美永存不朽。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今天这首诗篇虽然上面是写的大卫的诗，很可能是始于大卫，但是这首诗在日后的使用和整个诗篇的传统当中，就成为神百姓个人的哀歌。所以有些人就发现这里面有一些用词不是属于大卫那个时代的一些用词，那么当然这个诗篇在日后被神的百姓使用，成为他们个人的哀歌。所以我们就看见，一方面可能这确实是始于大卫，然而在日后也成为许许多多神的百姓个人的哀歌。那么这首诗歌的结构是在哀告跟信心之间来回的这个穿插。那我们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所拥有的祷告的特权，乃是我们可以存着神必回应我们的祷告这种信心的盼望，把我们个人的事、个人的遭遇带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神的帮助。所以我们就来看这篇诗篇。一开始诗人他就呼求耶和华，他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求你保护，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但是他向神发出一个呼求，呼求神拯救，呼求神保护，而他这个呼求是把他自己毫无保留的投身在神的膀臂之下，他是完全无助的。什么事情引起他这个呼求呢？乃是他所面对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处境。他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实际的处境呢？那就是有邪恶的人作恶。所以他说：求你救我脱离邪恶的人，求你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换句话说，诗人他受到邪恶的人的逼迫，这些人向他行恶，而且呢，对他做出强暴的行动，也就是说做出许多的暴行。所以在这样的处境之下，诗人他来到神面前，投身在神的膀臂中，无依无靠的来呼求神来施行帮助和拯救。接下来我们看见他就来描述他所受的逼迫，所以他就描述这些恶人所做的恶。他说他们心中图谋奸恶，常常，其实是每日 everyday， 每天都筹划，要每一天都激起这个战争。这些邪恶的人他们如何来行恶呢？首先他们是从心里面在计划，在筹划很多邪恶的阴谋。所以我们看恶人作恶是始于心中先发出的邪恶，他们在心中就开始筹划各种的阴谋，要来加害于这个诗人。而且他们每一天激起战争，这个激起战争是一个比喻性的来描述恶人的阴谋，就导致他们做出行动，有意的就制造各种的混乱，每日就是继续不断。换句话说，他们继续不断的煽动对诗人做出强暴的行动，来造成各种的混乱。他们策划，而且他们 继续不断，每一天都来煽动这一种策划当中要对诗人所做出的暴行，把先就是鼓动各种的人来向诗这个这位诗诗人行啊、行恶。不但是他们如此图谋奸恶，而且每一天都是来啊、对诗人做出这种啊、凶暴的行动，而且呢，他们使他们的舌头尖利如蛇，他们的嘴里有毁蛇的毒气，这是用毒蛇的舌头做一个比喻，比喻性的来描述这些人，这些恶人，他们口中发出的诽谤和谣言。所以昨天陈青帮我打，他给这个景浩去 proof 的时候，就问我这是毁谤还是诽谤，这里是诽谤不是毁谤，因为呢这些话是捏造出来的，是恶意中伤的，不是因为他真的有作恶然后到别人面前去把他的恶告诉别人来毁谤他，这是诽谤，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完全是制造出来的，有意要中伤，而且是属于谣言。所以他们口中发出各种的诽谤跟谣言，他们这些言辞就散布各样的纷争，这就有如一个人被毒蛇咬伤。所以我们就看见人的口，这个人的口真的是很可怕的，我们的嘴里面说出的话语。以今天来看，我们看见有论断，有造谣，有诽谤，也有毁谤，也有背后说闲话，也有许许多多都是出于我们口中或者说出伤害人的话等等之类。所以这些恶人他们的邪恶，诗人特别把一方面把它列举出来，那就是他们用他们的口来做出这种的邪恶，发出诽谤跟谣言来散布纷争。在诗篇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诗这个诗篇也有类似的描述。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三章，他论到人类是全然堕落的，他就引用这一篇诗篇这一节经文和其他诗篇的一些经文来证明，来见证人类是完全堕落的。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保罗强调说，他说犹太人跟希利尼人，也就是所有的全人类都在罪恶之下。然后保罗引用圣经，他所引用的圣经全部是出自于诗篇，所以诗篇确实见证人类是堕落的，是罪恶的。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这是我们整个人类的描述，也是我们还不认识神之前，我们也是属于如此。即使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许多时候我们不顺从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活在我们的自我，仍然是活在我们自我的私欲里面，我们没有天天悔改来倚靠神，我们仍然是会在这些旧的这个罪恶的生活当中。所以为什么在新约的另外一卷书雅各书特别讲到舌头，他说我们人的舌头呢是非常的罪恶的一样东西。 他说这个舌头在百体中是最小的，可是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所以我们看见舌头真是在我们人的罪当中是非常邪恶的，其中邪恶这个我们人的邪恶当中一个很，你可以说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个诗人他受到恶人各样邪恶的暴行，但是他特别举出这些邪恶的人，他们的舌头好像毒蛇一样的伤人和咬人。接下来他就再一次呼求神说，他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这个呼求跟前面第一节刚开始的呼求其实是重复，是重复第一节已经有的呼求，但是这个重复就强调诗人里面那种强烈的需要神的帮助，他感受到他强烈的需要神的帮助，原因是邪恶实在是太剧烈了，所以他就再一次呼求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我，求你保护我，救我脱离恶人的手，保护我脱离这些强暴的人。这些恶人伸出他们的手要摧毁义人，而强暴人，也就是仍然是同样的，仍然是这些邪恶的人，他们做出强暴的行动，他们计划以暴力来推倒诗人的脚。所以他说他们图谋推倒我，要叫义人完全灭绝。所以这个邪恶实在是太剧烈了，是非常的强的一个邪恶加在诗人的身上，所以他再一次向神呼求拯救和帮助，而他也再一次来描述恶人是如何的行恶。他说，骄傲的人为我暗设网罗和绳索，他们在路旁设下网，设下圈套。我们如果照这个英文的圣经，我们再把它重新翻译一下，他说，骄傲的人在暗中布下陷阱要害我，他们在路旁张开绳索做网子要把我网罗住，他们设下圈套要害我。所以这个诗人这时候是用另外一个比喻来描述恶人的邪恶，这个比喻是以那些捕捉禽兽或者捕鸟的人，他们怎么样来捕捉禽兽或者怎么样捕鸟呢？他们是设下陷阱，他们是张开网罗，你要捕鸟他张开网罗，或者呢他们做了圈套，要引诱这些动物落入他的网罗，落入他的陷阱和圈套当中。所以现在诗人就用这样的比喻来描述这些恶人，在他们的傲慢当中，他们用各样的暗中设的陷阱和网罗或者是圈套，企图让义人掉入这样的陷阱当中而受害。那么同样在诗篇也有其他很多的类似的描述，也是描述恶人如此的来陷害义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诗人他面对的邪恶实在是太强烈了，使得他无助的到神面前来，投身在神的膀臂之下来呼求神的帮助。 我们从大卫的一生，我们看见大卫确实，他从圣经的记载里面，让我们看见他的经历确实是如此。我们知道神拣选扫罗做王，但是扫罗他没有顺服耶和华的命令，因此神就弃绝他，而另外选立一个人大卫来做神的百姓的君王。所以神差先知撒母耳去高大卫做王。大卫被高立做王之后，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当时非利士人又来攻打以色列人，扫罗就带着军队去迎战。但是呢，非利士人有一个巨人叫做歌利亚，没有他向整个神的军队、神百姓的军队挑战，没有人有胆量去来迎接他的挑战，或者说去面对他的挑战。然而大卫他的父亲，大卫的哥哥也在军中，所以他的父亲就差大卫去探望他哥哥。而大卫去到军中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巨人，听见这个歌利亚挑衅的话，挑战永生神耶和华的话，所以呢，后来大卫他就表示他要出来跟这个歌利亚迎战，而他没有任何的这个盔甲，也没有任何的武器，他就是用5个小石头和他自己的甩石的这个，因为他是牧羊人，当狼或者熊或狮子要来吞吃他的羊群的时候，他就是用这个来把狼或者狮子打败，所以他说他是靠着永生耶和华神来面对这个歌利亚的挑战，他就用一个小石子把这个巨人就是打出去，打到这个巨人的额头，他倒下就死了。所以呢，当这场战争结束，扫罗王的整个全军啊，回到他们的，就是说，回到他们的这个京城的时候，许多的妇女就唱歌来赞美神，但是他们唱歌赞美神的时候，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因为这样的事情，扫罗开始恨恶大卫，他就想办法要杀他。当扫罗再次受到恶魔侵扰的时候，大卫再一次为他弹琴，他就用枪，他就借这个机会，他就用枪刺大卫，要把大卫刺死。但是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呢，他就派人到大卫住的地方去谋杀他。然而这些人到之前，大卫的妻子米甲就吩咐大卫逃跑，大卫就逃跑。大卫逃跑，他在会幕的那里啊，要求祭司，当时的一位祭司能够给他一些吃的。这件事情被一个人以东人以多看见了，这个以东人就去把这样的事情告诉扫罗，扫罗就伸手杀害这个祭司的全家，大卫只好流亡在外，就逃避扫罗。所以我们就看见他逃避扫罗，他曾经在这个隐基底的旷野，也在西弗的旷野。在隐基底的旷野，他躲在一个山洞里面，扫罗进来大解，所以呢是一个机会，大卫可以杀害他，但是大卫没有伸手杀害他。大卫说，我不敢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另外一次在西弗的旷野，大卫也是有机会杀害扫罗，因为扫罗跟他的全军都睡得非常的死啊，沉睡，好像死人一样。大卫和他的一个元帅就到了扫罗的营中，他可以杀害他，但是他没有杀害他。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其实在真正坐在宝座上为王之前，他是受这样子的无故的扫罗的恨恶和追杀。不但如此，我们看见后来他即使成为一个君王，他又被自己亲生的儿子 起来反对，来做出叛变。所以他的儿子亚沙龙也是一样，就像这里说的，暗中图谋奸恶。他的儿子亚沙龙就在城门口，在城门口呢，他对所有进城要寻求王来为他们的事情来做公正的审判的人，亚沙龙就问他，你是哪一城的人啊？你有什么事情要找王啊？然后这些人就告诉他，然后他就会对这些人说，你的事情是有理的，如果我做王的话，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就暗中就得了所有百姓的心，这就是他为自己的叛变来暗中设计阴谋。然后当他叛变的时候，原来跟随大卫的谋士亚西多福也被他吸收而跟随他，但是大卫躲避亚沙龙，因为亚沙龙起来叛变，他就要回到这个京城，大卫就必须赶紧逃跑。而大卫在逃跑的时候，已经是遭受这样子的灾祸临到他身上。可是当他逃跑的时候，有一个扫罗族的人名叫示美，这个人就一面走一面咒骂大卫，又拿石头砍大卫和大卫的臣仆。示美就咒骂大卫说，你这个流人血的坏人，你去，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个罪归在你的身上，把这个国交给你的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所以呢，这个示美就好像这里大卫所描述的，他的舌头是毁舌的毒，发出毁舌的毒气，这样来咒骂大卫。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一生，所以你会看见诗篇里面许多的哀歌都是大卫所写的，他真是一个在像这篇诗篇所描述的，在邪恶的人邪恶的逼迫之下，一个心中困苦啊的一个神的百姓，他转向神来呼求神的帮助。不但如此，我们看见日后在神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也是继续不断受到像大卫类似的这样子一个仇敌的攻击。当尼希米他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圣城的时候，他到了圣城观察了这个城墙破坏的光景，他就召集以色列百姓，鼓励他们说，我们一起来重新建造这个圣城。但是那时候荷伦人参巴拉、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还有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要背叛王吗？所以当他们开始建造这个城墙的时候，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他就发怒，大大的恼怒，就嗤笑犹太人，然后对他的兄弟跟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在做什么？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劈倒。然后这些反对的人，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图人听见尼希米他们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他们就甚是发怒，他们就同谋要攻击耶路撒冷，让城内扰乱。不但如此，当尼希米他们的城墙建造已经有了一半的时候，这些参巴拉、多比亚还有基善还有其余这些仇敌，他们听见尼希米他们已经修完城墙，没有破败之处，于是他们就打发一个人来见尼希米，然后叫尼希米去，就说打发尼希米，那个人来见尼希米，邀请要尼希米去见这些仇敌的首领。 但是尼希米说，我现在在办理大功，我不可以停工下去见你们。而这些人呢，就四次打发人来，而且第五次打发人来的时候，手里拿一封信，信上说外邦人有风声，而且加斯木也说你和犹太人谋反，要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知道，所以请你来跟我们商量。尼希米就派人去说，你说的这些话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你们要使我惧怕。不但如此，他们又差了另外一个人到尼希米尼希米到这个另外一个人叫示玛雅的家里啊，这个人就提议说，他说我们不如到神的殿去见面，把殿门关起来，也就是说到殿里去逃避这样的这样子的攻击啊，这样子的危险。但是呢，尼希米说，像我这样的人，我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要进入殿中来保全性命呢？他说我不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个话来攻击我，是多比亚跟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叫我惧怕，来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所以他说，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我就是举一些圣经的例子让大家看见，这样的遭遇不仅是大卫，凡是神忠心的百姓也都是不能够免于这样的攻击，这样的邪恶。所以他们也都是来到神面前来呼求神的帮助和神的拯救。然而接下来我们看见诗人他的祷告就从哀告转为他对神的拯救，表明他对神的拯救充满了信心。他说，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神，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我救恩的力量啊，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他转向耶和华，他说我对你说，好，我们中文翻成过去式，那他其实是说我对你说，你是我的神。诗人他向神说神是他的神，跟恶人说谎的言辞就形成一个对比。先前诗人所发出的这个哀告的祈求，其实也是信心的表现。这个哀告乃是存着信心发出的。现在诗人所面对的处境虽然还是没有改变，然而当祷告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更强的信心就从他心中涌出，以至于他对耶和华说，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神。而从他对耶和华这样的信心的一个表明，我们可以看见他之所以有这样子的信心，对耶和华有这样的信心，是基于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基于他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称神是我的神。不但如此，第六节第七节说，主耶和华，主耶和华，或者我们应该翻成耶和华我的主。所以他称神是他的神，而且耶和华是他的主，这就显明他跟神之间那个个人的关系。当他称神是我的神的时候，显明他个人对神的信心，这位耶和华是他个人的神，是他所信靠的。而神，这位耶和华神，也是有绝对主权、万有的主宰。所以耶和华神在旧约也被称为是主，因为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一切。而诗人称他是我的主，就显明他对神一个委身的降服。这个神是他的神， 是他信靠的对象，而这位神是万有的主宰，他称他是我的主，也表明他自己个人降服在耶和华神的主权之下，而且他委身于耶和华的主权。而他不但称神是我的神，不但称神是我的主，而且他说耶和华，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名。我们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说当神差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时候，摩西就求问耶和华他的名，因为他说我要怎么样去回告诉这些百姓是谁打发我来的，所以耶和华就向他启示耶和华的名 是耶和华。其实我们在出埃及记说过，是神就向他说明耶和华这个名的意义，而这个名字就成为神跟他百姓立约的名。所以当诗人他这样子来称呼神的时候，他表明他寻求拯救和帮助的对象单单是耶和华这位与他百姓立约的神。那么我们知道耶和华这位与他百姓立约的神是信实的，所以圣经里面每次耶和华向摩西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并且有丰盛的慈爱与信实，我们中文翻成诚实，这个慈爱这个 hesed 是立约的爱。我们不要想，我们总是把神的慈爱想成哎呀这种，我们用我们的定义去了解这个圣经所说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的慈爱这个字在旧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这个 hesed 这个字没有办法用一个英文字或者一个英文的词或者一个中文的词来表达，这个 hesed 是一个立约的爱，含有恩慈，含有怜悯，含有恩惠，含有信实，含有诚实，还有忠贞，这些含义都在这个立约的爱这个概念的里面。所以耶和华神是跟他百姓立约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呢他是信实的，不但如此，唯独耶和华是神，并且耶和华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主宰。所以诗人基于他跟这样一位神之间个人的关系，他更加全心的相信神会垂听他的祈求，这是他信心的依据之一。另外一方面，他的信心也是建立在他对神的经历。他说我救恩的力量，或者说我强有力的拯救者，他称神是他强有力的拯救者，乃是基于他过去的经历，他经历神曾经拯救他，而且神是有大能的拯救者。所以他说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这里讲到征战的日子，其实这是一个比喻，这也就暗指耶和华是那个战士，耶和华是战士，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来描述这位耶和华神。这样的一种比喻性的描述其实是始自于我们刚刚提到摩西所做的那首歌，因为法老的军兵来追杀以色列人，当然不是要杀害他们，是要把他们后悔让以色列人离开，所以要追回以色列人。但是呢，耶和华好像一个战士来跟法老的军队征战，把法老全军毁灭。所以摩西唱这首诗歌来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所以这个观念是从摩西所做的这首歌开始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古代神的百姓期待耶和华是他们的君王，他们在耶和华的治理之下可以享受有耶和华为君王的一切的好处。外邦的百姓依靠他们的君王，依靠一个人类的君王， 而这些百姓依靠他们的国家的君王，要享受这个君王的治理的好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君王必须勇敢征战，能够得胜仇敌，这样子才能够带给他百姓平安。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有耶和华作王治理他们，他们也期待他们可以享受耶和华作王治理他们的一切的益处，他们就仰望耶和华成为他们的战士，成为他们的君王。当他们受到危险，受到敌人的迫害和攻击的时候，他们期待耶和华亲自来施行拯救和保护，那么就用战士这样的好像战士征战得胜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他们相信只有耶和华可以赐给他们真正的保护跟平安。所以这里诗人说，在征战的日子，就是当他面对这些邪恶和逼迫的时候和攻击的时候，他说你遮蔽了我的头，意思就是说神就以大能来保护他，使他获得拯救。所以当他借着这样子表明他对神的信心，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他又做出一个祈求，他祈求神的公义和公平能够实现。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遂恶人的心愿，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恐怕他们自高。首先他祈求神的公义使恶人的计谋不得成就。这个祈求本身是祈求耶和华神可以做出行动，做出行动让恶人所设下的计谋不能够成功。因为如果他们的计谋成功，他们的邪恶的目的达成，恶人就会骄傲自大。恶人也许可以存着傲慢的心发出他们的心愿，并且暗中做出计划，而且实际去执行。但是诗人表明，这位宇宙的主宰，这位公义的神，不会恒久的容忍恶人如此违反神的主权、神的权柄。这位公义的神不会不做出行动，迟早这位公义的神必然会应允他的祈求，执行他的公义，来加诸于恶人的身上。所以这个祈求本身使恶人的阴谋不得成功，乃是建立在神的公义上。宇宙的主宰，公义的神不会恒久的容忍或者说纵容恶人如此的违反这位神的权柄，所以神迟早都会做出行动，会应允恶人的诗人的祈求。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神的公义可以彰显，所以他的祈求就转为下面我们称之为咒诅的祷告。他说，至于那些围困我的人，愿他们的嘴唇的奸恶陷害他们自己，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愿他们被丢在火中，抛在深坑里，不能再起来。说恶言的人在地上必坚立不住，其实原来也是愿，愿这些说恶言的话在地上坚立不住，祸患，愿祸患猎取强暴他们，把他们打倒。所以他就做出这样的一种我们称之为咒诅的祷告，因为就是愿神的刑罚临到这些作恶的人身上，愿神的咒诅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他说，至于那些围困我的人，愿他们的头被自己嘴唇所导致的奸恶遮盖，也就是说他们嘴唇发出的这些恶言能够回到他们自己身上，就是自食其果。然后呢，愿炭火落在他们身上，愿他们被丢在火中，抛在深坑里，不能再起来。他们做陷阱，做网罗，做圈套，现在愿他们落在他们的网罗跟圈套里面。而且呢，愿搬弄是非的人在地上站立不住，愿灾祸连连的 猎取这些强暴的人，把他们打倒。诗人做出这样的一种咒诅的祷告，是不是显出这个诗人本身是不够敬虔呢？不是的，相反的，正因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明白在神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神就曾经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耶和华神乃是伸冤的神，是为他百姓伸冤的神。所以在生命记的第四章，当摩西向那些第二代出埃及以后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重申前命，因为对不起，32章啊，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不但重申前命，而且神也再一次宣告立约的祝福跟立约的咒诅。但是呢，神也吩咐摩西做一首歌，因为他说，我知道这些百姓很快的就会转离我，不会遵守我的命令，背逆我。所以呢，耶和华神就吩咐摩西做一首歌，这就是生命记第32章。在这首歌里面，当然耶和华神也强调他的公义、立约的信实、立约的慈爱和信实，必然在他百姓背逆他、不遵守他的约的时候要施行审判。然而当神施行审判的时候，我们看后面以色列的历史，无论是亚述帝国，无论是巴比伦帝国，虽然这两个国家是成为神手中管教的杖来刑罚他的百姓，但是他们却做超过神要做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很残暴的。亚述人、巴比伦人都是非常残暴的，他们做过头了，加害神的百姓，超过神的意思。所以呢，我们看见生命记第32章就讲到，他说如果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如果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岂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据我们的仇敌，就是这些将来要神用他们来刑罚以色列人的这些仇敌，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也就是说这些外邦人的磐石不如耶和华神。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摩拉田园所生的，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都是苦的，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是毁蛇残害的恶毒。耶和华说，这都不是积蓄在我这里，封锁在我府库中吗？然后神用这些很残暴的毁蛇残害的这些外族的人来刑罚他百姓的时候，耶和华也应许说，他们施脚的时候，伸冤报应在我，因为他们遭灾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然后就说耶和华要怎么样来为他们伸冤。所以呢，摩西说这首歌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为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助他的百姓。所以耶和华是为他百姓伸冤的神，耶和华也是为我们今天这些跟他立新约的百姓伸冤的神。所以在路加福音18章，耶稣用一个比喻劝勉他的门徒祷告不可灰心。他说有一个不义的官，有个寡妇要求他来为他这个主持公义，可是这个不义的官都不理。后来这个寡妇不断求，不断求，不断求，最后这个不义官不是为了要施行公义，是烦了，他就给他伸冤，因为免得这个寡妇再来烦他。当然耶稣用这个比喻不是说神是不义的，只是说这个寡妇她不灰心的来求。所以耶稣就鼓励我们也要不灰心的祷告。然后耶稣说，神岂不快快的为呼求他的人伸冤吗？那换句话说，我们看到在启示录，天使揭开七个印，第五个印揭开的时候，那些殉道者在祭坛底下说， 主耶和华神啊，你为我们伸冤要等到什么时候呢？那天使告神告诉他说，在等候片时。换句话说，神是为他百姓伸冤的神，伸冤是神的特权，神也应许要为他百姓受无辜的迫害的时候来伸冤。所以这个诗人他是这样一种无辜的受害，他是因为敬畏神而受害，所以他祈求神的审判，祈求神的报复和咒诅临到他的仇敌身上。这不是个人的报仇，这一方面是按着神自己的应许呼求神来为他伸冤，另外一方面他也是关心神的公义和公平的治理。诗人之所以发出咒诅的祷告，是因为他被神的品格和神的名所激动，他关心神的公义和圣洁在地上要能够彰显出来。由于邪恶在每一方面都跟神的本性和神的计划是相违背的，所以诗人祈求神报应这个邪恶，好让神的法则在地上能够建立，也使得神的百姓对于神对他们的爱可以再次得到保证。因此诗人不是出于自我报复的心理做出这样咒诅的祷告，而我们看见当他做这个咒诅的祷告的时候，他也是按着神公义的审判所使用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一报还一报的原则，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这就是公义，照他所做的加在他的身上，这就是所谓的一报还一报，这是公义的审判的原则。因此我们看见这些恶人他们的嘴唇说诽谤和谣言，于是诗人祷告说，他们嘴唇所说出的诽谤谣言所导致的灾祸，求神遮盖在他们的头上，意思就是说求神把这些灾祸归到他们身上，因为他们的舌恶言所导致的灾祸归到他们身上。同时他说，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愿他们被丢在火中，抛在深坑里面，因为恶人暗中设陷阱网罗圈套，要使义人掉入其中。所以现在义人祈求他们被抛在深坑的里面，抛在他们所设的陷阱里面，不能够再起来。炭火火深坑都是比喻性的来描述神的审判，而恶人邪恶的例子之一，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这些诽谤的话会造成混乱。只要这些诽谤的人存在，神的公义就不能建立。所以诗人就祈求神让这些说恶言的人，这些说诽谤的话的人，他们在神的百姓当中没有站立的地方。所以这个在地上坚立不住，乃是指神的百姓，神的国要建立在这地上，而这些恶人在神的百姓当中没有立足之地，所以他们所做的使得神的公义不能建立。因此诗人求神把他的公义加诸在他们身上，同时祈求神让他们在神的百姓当中没有立足之地。而恶人所做出的强暴的行动是要陷害近前的人，因此诗人就求神说，使他们所计划要加给人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把他们打倒。所以看这个，即使是当他祈求神的公义执行，做出这个咒诅的祷告，也是按着神公义审判的原则来求神来报应这些作恶的人。那么当然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这些咒诅的祷告跟爱仇敌是不是有冲突？我们知道在新约耶稣许多时候教导门徒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你们要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所以在登山宝训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就是公义审判的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这个其实原先在摩西律法是给 审判官来做公义的审裁决。如果有人伤了一个另外一个人的眼，那就把这个打伤别人的人的眼也伤了，这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刑罚。但是到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这成为一个个人报仇的一个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拿你的里衣，有人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然后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等等，他说，如果我们只爱那可爱的人，他说，连罪人也是如此。但是呢，神却不是如此。神降日头给义人，也给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换句话说，我们要效法神一样的爱仇敌。那么到底这个咒诅的祷告，今天是不是基督徒还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呢？有人说，哦，这是旧约，我们现在不可以再做这个，因为现在就是要爱仇敌。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在旧约跟新约中，爱人跟恨恶邪恶之间是存在一个张力，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之间是存在一个张力。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在约翰福音里面，世人世界是整个与神为敌背逆神的整个人类的社会，可是神却爱他们，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但是圣洁公义的神，他也要审判全人类，所有的邪恶有一天都要受到该得的报应，都要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神的这个爱和对罪的恨恶是存在一个张力。那么我们刚刚也已经说明，这些咒诅的祷告乃是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承认伸冤是神的特权，所以放弃自己来施行报复，而把报复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为自己所受的不义施行报复，对那些让神来为自己所受的不义来对那个作恶的人施行报复，让神来为我们自己辩明，同时也是关心神的公义的治理能够在地上彰显。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动机本身不是出于那种自私自利和自我中心的报复。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还可不可以要使用效法诗人一样做这样的咒诅的祷告呢？答案是可以，可是我们要了解在什么情况之下，而且我们要怎么样来进行这样的祷告。那什么时候可以做效法诗人做这样的祷告？是当我们无辜受害，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罪带来我该得的受害，或者说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被别人诽谤，或者说被别人咒骂，甚至说被别人攻击，被别人逼迫，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造成的。那么当无辜受害，譬如说今天你到一个商场去买东西，结果一个姊妹这样讲就被强暴。那事实上确实有这样的事情，有一个基督徒的姊妹，她呢，我忘了是不是在商场买东西，就被这姊妹是一个白人，就被一个黑人强暴，强暴这个强暴就让她怀孕。所以呢，面对这样的事情，圣经说我们就会劝勉说，你要饶恕啊，要爱你的仇敌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神也是公义的神。所以也有人问我说，师母，你们基督徒就说要爱要饶恕， 可是恶人的恶难道不应该受到他恶该得的报应吗？饶恕是不是就是纵容，就是不分是非呢？所以呢，什么情况无辜受害的时候，我们如果要能够按着圣经的教训真正的饶恕，而且去爱仇敌的话，我们必须要照下面的步骤来做，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去实践这个爱。第一个，我们就是要做咒诅的祷告。我的意思就是说无辜受害，我再一次强调。譬如说小时候常，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所谓的那种 abuse， 家庭的暴力，或者甚至有一些孩子小时候父亲，有些女孩子父亲就等于说强暴自己的女儿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无辜受害。我就是举一些例，但我举的是比较好像说比较极端一点的例子。那么首先我们要能够饶恕，要真正的能够饶恕。我会发现很多时候如果是在这种无辜受害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味的说你要饶恕你要饶恕，因为这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这个不是因为我的罪造成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公义是要在这样的事情上来伸冤来报应，为他的百姓伸冤报应。所以呢，我们只有真正的先把这个报复交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才会可能真正的饶恕，不然你不可能真正的饶恕。说我们说是要饶恕，可是这个是我们也不能够抹杀我们里面也有神的公义在里面。所以呢，首先要呼求神的伸冤，呼求神的公义能够彰显。但是我们要做这样的咒诅的祷告，很重要的是首先我们要根除我们里面自己任何的私欲，还有根除我们里面论断的心态，也要根除我们里面报复，个人报复的心理。换句话说，我们要先来到神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鉴察我们，而且真正的来除掉我们里面自私的欲望、论断的心态，还有个人报复的心理。否则，我们自己也不能够免于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首先这件事情一定要来做，免得我们也是同样在神的审判之下，然后我们就可以效法诗人一样的，把我们心中的受伤，把我们的不平，因为这是一个无辜受害，把我们心中的受伤，我们的不平，我们的愤怒，甚至我们的愤怒，我们可以来向神倾吐，我们把自己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所以我自己很喜欢做一件事情，我真的是常常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所以当我们真的是根除自己心里面那种自私论断跟报复的心理之后，我们就到神面前来无助的来向神倾吐，把我们心里面一切的委屈，把我们心中的这个不平跟愤怒，我们的伤害都可以向神倾吐。但同时我们也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把这个报复交给神，呼求神来伸冤。我们如果做了这样的祷告，我们自己会被释放出来。所以第二步，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去饶恕这个伤害我们的人。当我们能够真正的饶恕之后，我们就可以做出第三步。第三步就是以善报恶，就像耶稣说的，不要跟他作对，以善报恶，甚至他缺乏就给他，他向我们借贷就不会推辞。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使徒保罗他就劝勉这些罗马教会的人，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如果饿了就给他吃，如果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 我们在无辜受害的状况之下，借着深渊的祷告，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放弃我们 自己来施行报复，我们承认深渊是神的特权，我们也记得神应许他要为他的百姓伸冤，我们就把这个公义的神的公义的执行交在神的手中，把我们自己释放出来，我们就可以照着耶稣的吩咐饶恕我们的仇敌，真正的饶恕，可以真正的从心里面去饶恕。那么当我们真正的饶恕，我们就可以像这里所说的，我们可以以善报恶，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他有缺乏我们就供应他，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这个爱仇敌。所以这样子做既维护了公义，也实践了爱。所以这就是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怎么样来明白在旧约里面有许多这种咒诅的祷告，今天是不是仍然是我们所要明白的真理，也是我们可以去行的真理？是的，神的话一点一撇也不会废去。好，所以末了这个诗人再一次表达他对神的信心，他说我知道，这个我知道是一个得胜的呼喊，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必为穷乏人辩屈，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这个诗人当他祷告到这里，当他做完了这个咒诅的祷告，他对神的信心是更加的更强，所以他发出这个胜利的呼喊说我知道，他全心相信神是公义的审判者，神必要为他的百姓伸冤辩屈，所以他说耶和华必定为困苦人伸冤，必定为穷乏人辩屈。这里我们看见困苦人跟穷乏人这两个称呼，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困苦人跟穷乏人最初，譬如说在摩西律法里面，我们看见这两个名词出现的时候，基本上是指社会上的贫穷人，也就是在物质上贫穷的，社会上的这些贫穷人。但是因为他们贫穷，他们没有社会地位跟权势，所以贫穷人就经常受到欺压跟不义的对待。如果大家看旧约的先知书，先知屡次责备犹太人，神的百姓，他们自己就欺压这些贫穷人，因为穷，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权势，也没有人愿意来帮助，所以他们没有人可以求告，就只能完全无助的来到神面前，倚靠神，呼求神的拯救跟帮助。因此到了诗篇和先知书，我们看见困苦人跟贫穷人就成为比喻性的来描述那些敬虔的人，那些无助的、谦卑的、全心来倚靠神的人。所以这个诗人有这样的信心，他相信耶和华神是公义的，对那些谦卑完全无助来倚靠他、投靠他、呼求他帮助的人，他必为他们伸冤。所以存着对神是公义的审判者这样的信心，诗人进一步期待将来有一天，这位大君王必然会为那些无助的、谦卑倚靠他的神的百姓来伸冤。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宣告，就表明上面咒诅的祷告不是一种个人的报复，乃是关心神自己公义的治理。当有一天神介入来施行拯救，而且为他的仆人、为他的百姓辩明的时候，义人呼求拯救的祷告就会转为得胜的乐歌，义人必要称赞你，他们要欢喜的来见证神的救恩，向神发出赞美。不但如此，这个诗歌最后达到最高潮， 他说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所有心中正直的人，他们将继续不断住在神的面前，享受神的同在。这乃是整本圣经的最高潮，也就是以启示录最后第22章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新耶路撒冷，神的百姓要在神的面前，在启示录22章第3节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所以诗人他的信心就望向将来的永恒，他知道正直人将要永远享受神的同在，在神面前得见神，并且得侍奉他。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见这样的一篇诗篇的祷告。我们可以学习这个诗人，存着神会垂听我们这样子完全无助谦卑依靠他的人的祷告，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来告诉他。我自己曾经在大学毕业以后有2年的时间在台湾的一个乡下教书，是一教一个国中。那这个小镇呢，是客家人的一个小镇。客家人是非常简朴很勤俭的人，他们有很多很好的美德，但是客家人也是拜祖宗非常这个 拜祖宗是他们非常看重的。所以我做老师期间，我就在我的学生当中，我向他们传福音。我礼拜六下午，我带他们到那个镇的一个教堂，我就借用那个教堂，我就带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团契，我跟他们传福音。但是呢这样的事情就引起学校家，就是当然会引起这些学生家长他们的反对。那么甚至呢，很学校里面的老师，有些老师知道也知道这样的事情，也开始反对。所以呢，其中有一位老师，他就对我做出许多的攻击和毁谤和诽谤。那么我就记得在那个时候，其实我还不明白有这样的诗篇。那么但是呢，在那种处境之下，而且是非常的孤单，因为只有我一个基督徒老师在那里。但是我还是看见神的公义在他加诸我的这些迫害上彰显出来。过了不晓得多少年，我的学生有一次来看我的时候，那时候我都已经离开了哈，离开好多年了，他们就告诉我一个消息，这个老师呢就在一次的车祸里面就丧生了。因为他那时候对我的攻击，我自己很清楚知道的一件事情，他是在攻击这位神，他不是在攻击我。那么当然我们牧会以后，对我来说，我也经常要面对一些来自于甚至是教会里面的很多的诽谤，很多的攻击，很多的一些不义的一些对待。但是我真的是谢谢神，后来我明白了这样的真理，我就学习按着这样的真理，我来到神面前，也因此可以真正的活出那个饶恕和那种爱仇敌的爱。那这都是神的恩典，是神自己他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盼望我们可以从神的话，我们可以真正的来效法我们的神，而也学习诗人怎么样在神面前来祷告。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